开经本三百三十八面，第三行啊，最后一句看起啊。十心佛皆微识身，万法由心回转，微识微容因多故。佛的十个意思，这是最后一个。清凉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这一个字，第一个意思是说法界，尽虚空变法界，称为法界佛。幕后用心佛来做总结，这个前后照应到很周密。法界是心变现的，能现的是心，所现的是法界。所以在十种身里面呢，相当于微识身。微是威德，这个势就是势力，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能力，能现能变啊，这种力量叫称之于这个威势。万法由心回转，佛在大乘经上常常提醒我们，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识就是心的作用，我们讲心理的作用。又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设法界这个差别相呢，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心想来的。想的不一样，变现的就不相同。但是能变之体，能变的性质永远不变。它的现象，它的作用是千变万化，差别不同。如果我们讲差别的法界，要细说有多少呢？可以说细说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？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看法不一样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四法界，理法界相同啊，四法界不相同，各个人的看法想法变现的这个法界不一样。所变现的法界呢，就是你自己受用的法界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变现是人法界，人法界是很多人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受用不相同。有的人在这个世间很快乐， 有的人很痛苦，苦乐从哪来呢？苦乐就是你自己变现的不相同啊，会变的人就变很幸福很快乐的境界，不会变的人呢就变得很痛苦啊，很烦恼的法界啊。所以这些苦乐忧喜呀，不是从外来的，是自己心里变现的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。我们一定要明了，然后才真正能够像俗话讲的，创造命运，改造命运，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，真正可以做得到。因为这个事情啊，不是求人，求人未必人家肯答应的，这个是求自己，看你自己怎么个变法。世间人心思眼光都不很远大，所见所思都是很近的眼前的利益。比如财富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无论在国内是在国外，没有一个人不追求财富，当然也有不追求的少数，大多数人呢都追求财富，财富是大家想要的，追求聪明智慧，追求健康长寿，这个目标很近也很短，能不能呢如愿以偿呢？佛告诉我们可以。凭什么可以呢？因为唯心所造。由此可知，我们所追求的果报啊，不在外面，是在内心。那明明事实在外面，为什么从内心追求呢？内心是能现、能变、能造，外面是所现、所变、所报、所造的。你当然从能上去下手啊，你在外面这个果报就殊胜了。这个是浅显而容易明了的，但是这些东西并非究竟。财富纵然好，可是我们享受的非常有限，一天也只吃三餐呢，夜眠六尺你这个身体能享多大的财富上的福报呢？你仔细去观察一下，很有限。那个多余的有什么用处呢？觉悟的人明白，不觉悟的人啊，迷在其中。前天有一个同学来给我拜年，他告诉我，他兄弟姐妹七个人，父亲母亲都健在，这家里相当富有。 房屋田地很多，啊，确实非常富有。可是他的父亲呢，非常节俭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呵呵，那么多钱，将来能不能带走呢？是一分也带不去。他自己也知道啊，一样带不去，但是就是舍不得，有了还想有，一分一毫都不轻易花。这个财富纵然多，多了有什么用处呢？这叫不觉迷在其中啊！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讲啊，这个人钻到钱眼里面去了。这个钱眼现在没有了，从前用那个铜钱啊，民国初年还有，清朝说铜钱当中的有个洞，有个眼呢，就钻到那个里面去，出不来了。那个钱做的那个样子，圆的，当中有个方方的洞。这个形象就是给人警惕，它的样子像什么？像从前刑法的枷锁一样，告诉你这个是枷锁，钻到里面去就麻烦大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事一定呢要救。啊，我常常说，有钱是福报，是你过去生中修的。这一生中修的，就现世修的以及过去修的，是福报。用钱是智慧啊，有智慧的人每一文钱用的有价值，用的有意义。福上在天福啊，没有智慧的人用钱造业啊，用钱造业，不用钱也造业啊！你像这位同修，他家里很有钱，很保守啊，一分钱也不肯花，那也造业啊！不能够去利益众生呢，也没有利益自己啊，这个就造业了。聪明智慧是在讲。事之变聪啊，容易；真实的智慧啊，不容易。真实的智慧，只有修行人才有，还不是普通修行人。应该怎么说呢？大修行人才有智慧，啊，小修行人没智慧。啊，什么叫大修行人、小修行人呢？阿罗汉是小乘，辟支佛是小乘，他们有定，他们有慧，他有聪明，不是智慧啊，他有神通，也不是智慧。所以大乘菩萨明心见性，心性起用啊，是真实的智慧。二乘人有很深的禅定，禅定能够拂断见思烦恼，不能破无明啊，这个不能破无明，禅定的功夫还不够。楞严经上讲得很好，阿罗汉所得到的定叫九次的定，四禅八定的，在世间就在六道之内，没有超越六道啊，所以四禅八定叫世间禅定。第九定呢，就是比他这个更高一级呢，超越三界了啊，叫九次地定呢，超越三界。虽超越三界，没有破无明。所以阿罗汉在三德密藏里面，他只有解脱，化身跟般若都没有 证得法身般若，语言教是初住菩萨，别教是初地菩萨，那个人叫有智慧啊，见性，心性起用，这真智慧。由此可知，世间人所讲的求智慧，实际上是聪明啊，不是真实的智慧啊，健康长寿啊，可以做得到，懂得理论，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的修学不难得到啊，都可以得到，但是寿命毕竟是有限度啊。如果长寿而不健康，长寿而不富足，那都是痛苦、劳苦、病苦啊，这是八苦里面不能避免的。这些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，摆在我们眼前的果报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了，要真正觉悟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这就是佛法。解决的核心就是心，心法不仅仅是禅宗讲啊，只要是佛法，尤其是大乘佛法，无论哪个宗、哪个派、哪一个法门，都离不开这一个核心。所以禅家讲，若人摄得心，大地无寸土啊。楞严经上说，若能转无，则通如来。这个地方大师就是教给我们由心回转啊，我们有会转无了，那就是这个大根性的人啊。所以设佛里面以这个做总结，意义非常的深远。这个下面说，此总标七字，十佛其容，唯是教主，事物等有，这一句话要特别注意。前面一再跟同学提示，当然这个境界很高，我们达不到，达不到要知道啊，要心想往之啊。所谓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华严上显示这个经义啊，最精彩的一去，世出世间无量无边法，我们用一个佛，所有一切法都归到这个佛，所以万法归一，这个一不是特定的一个一，如果是特定的一个一，那个麻烦就大了， 矛盾地方就太多了。万法归一，这个一是任意，任何一个一，这才真正平等啊，没有争论的啊，所以佛通通归佛，大就通通归大，佛也归大。说佛是一呢，大也归到这个佛。后头讲啊，是无等有啊，无是什么呢？无就是所有一切万法。他为什么不说是人等有呢？是人等有就指出特别了，只有人有，那出生就没有了，天也没有了，那这个麻烦又来了。这个无把人啊，就是六道九法界一真庄严通通都包含，等是平等啊，通通都有啊，所以经典，不要说经典，乃至于世间所有的文字，字字都具无量意义，你相信吗？为什么字字都具无量意义？因为字字都是一，万法都可以归到这个一，它怎么不是无量意义？物物皆是佛，这就是华严十玄里面讲的主伴圆融，一个是主，其他的通通是伴。我们如果说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主，十方所有一切诸佛都是伴。我们说阿弥陀佛是主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伴。毗卢遮那佛为主，阿弥陀佛就是伴。一个主，所有一切都是伴，主伴才圆融啊。所以这个主不是专门指某一个主，一切佛都可以做主，一切菩萨也可以做主，观音菩萨为主，阿弥陀佛就是伴，毗卢遮那、释迦牟尼佛也都是伴。一个主，一切都是伴。我们推某一个人为主，所有一切佛菩萨也都是伴。是我等有啊，那是我们一个人做主，一切佛菩萨做伴，我们敢当吗？那有什么不敢当？佛在华严圆觉上不是说吗？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而是我们现在迷了自信呐。就是迷了自己的心性呢，不敢承担，不敢承认的。悟了的人，那禅宗里面开悟的人，他就敢承担。他就敢说，他在毗卢遮那佛顶啊，才在佛毗卢遮那佛顶啊，那他就是主了。毗卢遮那佛也是伴了，悟了才知道事实真相本来如是吧。 这才显示出万法平等，法法圆融，里面没有矛盾，是一个和谐的现象。一切法没有高下，平等平等，无二无别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，对于任何一个法门，不要说法，佛法里面，就世间法里面，他都起真诚的尊重心、恭敬心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法法平等，佛法世法也是平等的。普贤菩萨礼敬诸佛，那个诸佛就是指一切万法，一切有情众生都是佛，一切无情众生也是佛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，没有一无不是佛，对，通通归到佛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心佛变现的，哪个不是佛的？那么这是解释经题佛字，下面第五个字是华，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花呢也有十个意思，十都是代表圆满，就是代表无量意。如果用这个体例来解释华严经啊，那这个话就长了。为什么华严经上每一个字都有十个意思？这经题十个意思，经文也是如此，字字句句都是十个意思啊。所以每一个字都有十个意思来解释，那华严经可有的讲了。这确实是事实。但是为了怕太繁琐，所以这重要的地方也都是用十个意思来解释。但不是每一个字都用这个方法来解释。我们要晓得事实是如此。那么华严经上字字句句都可以用是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，任何一法了都可以用这个方法，用十个意思来解释，才看到宇宙之间无有一法不圆通啊。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我们看这个俗文啊，五摄华字摄意者，一得含摄意，表于法界，含性德故。二光净意，本质明显，无不照故。三微妙意，一一诸法形同法界故。四十月意，顺物机宜令欢喜故。五引果意，行为声音起正觉故。六端正意，行于愿具无所缺故。七无染意，一一行门三昧居故。八巧成意，所修德业善巧成就故。九方福意，分福意，众德住持留心迷远故。十开福意，众心福容令心开故。此之实话，如此对前为十佛因故，一不离体中其字。 经体上七个字以花为主呢，那其他六个字这个意思都在花这一个字里面包含了，显示出一即一切主办人容，这个意思在华严经里特别明显。这一段呢，我们从抄里面来解释啊，我们来看抄。五摄花姿十一者，花有二种啊，这是先解释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所见到的花了有两种，两大类。第一种呢，草木花啊，我们今天讲的植物开花结果啊，佛用这个花来做比喻啊，先开花后结果，花是因，果是报啊，用这个来表因缘果报啊，这个很明显能看得出来。或与果具及与圆融，如莲花等啊，这是有少数的植物，它花果是同时的啊，绝大多数的植物是先开花，花落了之后啊，果才会长成。有一些少数像莲花这样的这种植物啊，它花果同时。那么不同时的，佛用它来表因果有次第有程序的，华严上所讲的行不有，它有次第，先开花后结果。那么像莲花这样的，它表圆融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因果同时。佛教给我们修行的法门，大体上来说，小乘法门呢是行部的，先修因后正果。大乘法门里面绝大多数是圆融的，因果同时。大乘法门可以说通通都是这样的。然而大乘里面也有先修因后正果的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因为根性不相同，所以祖师大德将大乘人分成了许多的种性，种性就是根性不相同啊。有一类圆顿根性的人，他一入门呢就是圆融的，特别显示在禅宗、密宗啊，这个教下像天台家讲的藏通别院圆教啊，天台的圆教，贤首的圆顿，净宗的礼义心不乱 都是属于圆融的啊。那么就是禅家所讲的上根立志，这一生当中必定成就。这个次第修的一生当中很难成就啊，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去努力，逐渐去提升。所以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啊，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。这个底下说了啊，或于果不惧，即于行不，如桃李花等啊，像桃花李花先开花后结果，这第一类的啊，佛用这个来表法。第二类的是金玉化，像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啊，看到很多明清的玉器啊，雕成的这个花朵啊，这是属于这一类的啊，这个不是生物啊，这不是生物。前面草木是生物，这是属于矿物啊，我们称为宝化。隐身这个意思啊就很广了，不但是金玉雕塑成这宝化，包括了绘画，乃至于包括到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啊，或者是绣的画，或者是印的画，这都是画啊，这就变成了装饰了。这个表什么呢？与万德延伸，也是庄严。我们今天所说的美，佛家所说的庄严呢，就是现在讲的美观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些花呢，确确实实在从前不是随便一般人都可以用的，现在是民主自由了啊，你上街穿个龙袍啊，也没有人干涉你了。在从前不行啊，在从前呢，这个服装啊叫章服，那章是文章的章啊，章服啊，所以他这个衣服上有花纹。花纹代表你的身份啊，古时候很重礼节，尊卑上下了分得很清楚啊，这个阶级低的见到阶级高的一定要先行礼。那么现在的社会没有了啊，地位高低在一起分不清楚了。李总统如果不是常常在电视上出现，他要跟我们站着，谁知道他是总统啊？电视上出现多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见了面会认识了。否则的话，穿的衣服跟我们一样，看不出来。啊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只有军人穿了军装，带了阶级啊，我们晓得他这个阶级还有高低不同。啊，实在讲，这个社会啊，很不便于行礼了。在从前，士农工商 按照你的职业，你的服装上这个纹饰都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衣服就是代表身份啊，代表地位的，叫万德延伸呐。衣相与裹具，十衣如次，夜夜对前十服，以配其字设置。那么这就是解释下面这十个意思，都对前面十种服。你比如第一个是寒食衣，对法界服，啊，那么第二，这个光净衣，对本性服，啊，第三微妙衣，对前面涅槃服，这我们不必细说了。那么这些呢，就是明显地告诉我们，任何一个字都能够圆满含摄全经啊，就是全部的华严经。任何一个字，不是说单独某一个字含摄，字字都含摄，这才平等啊，这个才是诚信啊。如果单独说某一个字可以代表，某一个名词可以代表，某一个名词不能代表，这个讲法叫方便说，不是究竟说。究竟说的不是这样的，究竟说决定是圆融的啊。诸位要知道，佛法跟世法一样的啊，世法里头任何一法要不能够代表一切法，哪有佛外之外之法呢？没有啊，所以法外无心，心外无法了，哪一法不是佛法呢？啊，会的法法皆是，法法皆如；不会的，不会的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也不是啊。啊，那么这个问题还是在迷悟啊，悟了就法法皆是，迷了那法法都变成障碍了啊。我们看第一个啊，这个是第二个，这是草木啊，这个第二是草，这是在底下第一个啊，第一个字在这339面倒数第三行啊，寒食衣，一寒食衣啊，寒食等者，这个等就是前面这一句啊，表于法界寒心得故啊，就是这一句。即体寒真实，名寒实义，即当大字对法界佛。体是性体，这个字之体是性体，物质体还是性体，无论是草本木本乃至于这个金玉雕塑，或者是我们纸上的绘画，我们六根接触的 是现象。相必有体，体是什么呢？体就是本性，体就是真如，体就是真心。相虽然千变万化，实现实隐，现就是现前，隐就是我们讲消失掉了，现就是生了，隐就是灭了。